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眷顾人的神，你是怜悯人的神，你更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需要主你的爱，需要你的福音。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有安静的地方，有安静的环境，有安静的时刻来默想你，来追求你，来认识你。我们求主你自己再次把你的话语赐下，让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看诗篇第63篇，我们给它起一个题目叫做原野的渴求，因为这篇诗是大卫在犹大的旷野的时候做了这首诗歌。我们知道旷野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可能是毫无人烟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可能你心灵的感受有很特殊的感觉。那这首诗歌就表明了大卫在那个时候与神的亲密的关系。那这篇诗篇我们看到大卫用十种的表达，用十种的十个词来表达他跟神的关系，或者他对神的渴慕。那这十个词就是寻求，在第一节里面说我要切切的寻求你，不光是寻求，还是要切切的寻求，然后是渴想，好像是很干渴的样子。切慕，切慕是一种很深刻的等待期待。然后瞻仰，瞻仰就是要看到神的面，颂赞。颂赞的意思就是要荣耀神，将荣耀给给神。那称颂呢，就是赞美神。然后他说思念，我在床上纪念你，我在夜更的时候纪念思念你。然后就思想，我想你，纪念你就是我想思想你。然后赞美，赞美跟跟随。那在这十个词里面大卫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表达的完整无漏就是非常完美的把他跟神的关系来表达出来。那我们从这篇诗篇来学习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来渴慕，来追求认识我们的神。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讲到这一个渴慕。大卫这样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常常发现大卫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感情丰富的人比较 personal， 比较个体化，所以他每次讲到神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到我的神，不是我们的神，而是我的神。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那撒母耳记里面讲到神拣选扫罗做他的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君王，但是扫罗跟神的关系却是那么的疏远。他对撒母耳说，你为我向你的神祷告。他不认为神是他的神。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到底这位神主耶稣基督是你父亲的神，是你祖宗的神，还是你自己的神？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当大卫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那个很亲密的关系。那我有时候到外面去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去， 然后他们介绍我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我的牧师，那我就觉得很亲切啊。他说这个是圣经教会的牧师，但是感觉又不一样。那这是我的牧师，可是我觉得不配，但是他把我当得很亲，是我的牧师。啊，这里讲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啊，这个关系，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想到你的神的时候，你不要只说耶和华神，你要说我的神。也不要再只是在痛苦的时候像这个游戏老师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不理我，而是在我们平时的时候随时都像大卫一样说神啊你是我的神。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他说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大卫跟神的那种关系的切慕呢，他用了几个词。他首先是讲到他的环境，他的环境是干旱，他自己是疲乏，又是没有水的地方，也就是说当他的灵性感觉枯干的时候，灵性感到枯燥的时候，他来寻求神，他有可想，他有切慕，他有仰望。那我想这个是很具体很实在的事情。我们在北美这个社会里面生活是很忙碌的，很匆忙的，所以我们那个安静啊，没有到旷野去，没有机会坐在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来静思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昨天在北威州这个原住民弟兄有放映他们所做的十架耶稣在中国的这部这个纪录片，就记录了很多大陆家庭教会的实况，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一些的传道人的经历。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呢，就看到很多的泪水，他们在讲见证的时候，他们讲他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很多人去坐监的那个个案的时候，那是很感人很感动，到看的时候也是几乎要掉眼泪。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上帝在这些年来50年来借着政治的压迫，使许多的人信仰坚定，有些老牧师坐监坐几十年，有一个说他在监狱里面受好多的苦，那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的手铐呢，铁铐呢，他们要再扯的是割的那个肉的，割到肉里面去，很痛很痛，所以他说他都想自杀。所以有一天他等着人家去送饭的人走的时候，他要把那个电灯泡打破，然后他就把那个手呢要放在一个电上面来触电，然后把它电死。结果他说那个电力不够强，然后他说手上那个东西好像也传电，所以他没有电死。而且他就悔改，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他就情愿为主受苦。感谢神他现在已经出了监牢，已经出了监。那我的思想就是说，神让中国基督徒在大陆受苦，他们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讲起耶稣就会掉眼泪，讲起信主就会掉眼泪，讲起侍奉就会掉眼泪。我在想，有一天中国大陆政治改变，自由随便，像我们在美国一样，那这些人还会不会像现在？我在想说，我们这些在自由的世界里面，我们在生活享受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逼迫的时候，那我们的信仰又是怎么样的？ 难道说我们非要被铁笼所关起来，我们非要被手铐所铐起来，然后我们才来追求神，我们才来渴慕什么？弟兄姐妹，这是我的一些很矛盾的想法，好像是要有苦难，要有逼迫，那些眼泪才多，那当我们在舒适的时候我们就少见，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苦难里面才能够学功课？我们在安逸的环境里面能不能够学习追求认识神？像诗人所说的，我可想神，我切慕神，我仰望神。当他这样去的时候，他去与神静，在神面前静坐默想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感受到一种满足。第三节到第六节是诗人表达他内心世界的满足。第三节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怎么能这样说呢？难道说我们都不要命吗？生命不是更重要吗？当然我们知道生命有一定的限度，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生命重要，爱情重要，没有自由，这两者都没有用。但是在这里，世人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如果你有生命没有爱，如果你有婚姻没有爱，你要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听一些同学说，父母不爱我，或者说我不感觉父母爱我。现在的年轻人也会这样说， No one loves me， 没有人。弟兄姐妹，当你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爱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意思？这就是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今天我们可以有生命，我们可以有生活，我们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有了，但是没有爱，我们并不快乐，我们在痛苦的里面。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又不好的话，那更痛苦，可以说是几乎是在人间地狱。你爱什么？主的慈爱，这里的爱不是人间的爱，这里的爱是神的爱。你的爱， Your love is better than life，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个生命应该是指着暂时的生命，肉体的生命，也就是现实的现今的生活。我们因为得到神的爱，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满足。我的嘴唇要称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赞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那这里讲到，不光是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的生活里面更是要充满了赞美，充满了赞美。生活中有诗歌，那这是喜乐的人生。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生命中有诗歌？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大卫在旷野里面也能够赞美神，他可想神的时候，他就感觉神给他满足，他经历了上帝的爱，所以他能够赞美神，唱诗歌颂他。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使人夜间歌唱。 夜间总是幽暗痛苦的象征，但是有神生命的人能够在夜间歌唱。保罗、希腊在监狱里面也在那里唱诗赞美神。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否有诗歌？生命中没有诗歌是痛苦的。你说我们劳苦愁烦，哪有歌可唱？这是我们要追寻的，要可想的。当我们可想神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其然的发出歌声。所以诗人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诗歌从哪里来？诗歌是从思想神、纪念神、默念神。在默想神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感觉干净。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默想神。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特别觉得在疲乏的时候能够因为默想神而得到苏醒。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疲累，身体很疲倦，但是在那个时候做什么事情最好？就是安静的跪下来，在神面前默想祷告。像诗人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当你思想神的时候，你的心觉甘甜；当你思想人的时候，就睡不着觉。人都有问题，人得罪我们，人伤害我们，你去想吧，你去想他怎么对你不好，你就会痛苦睡不着。当思想神的时候，心里感觉甘甜，好像饱了骨髓肥油。求神帮助我们学习默想神。有的时候就是坐在椅子上，也不要坐着，把眼睛闭起来，思想神的恩爱。你会感觉好像是 massage， 你全身都会感觉轻。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奉你的名举手。犹太人祷告的时候是举手，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姿势有的人说是这样子很少人是举这么高的举起圣洁的手为外人代求这样。有人是这样子举手，这样举手的意思就是会接受上帝的祝福。我不是跟你讲过，在北卡有个弟兄，我每次祝福的时候他的手是这样的，他要接受上帝的祝福。我们祷告的时候手心向上的时候，也是表达我们的心向上帝呼求。所以这里也说，我举手，我奉你的名举手。因为可想神、可慕神，所以他的心里面就得到了满足，心里得到满足，向神表达他内心的那种的感谢跟赞美。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是讲到跟随，跟随。继续说，因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荫下欢呼。这个好像是一个小鸟依人我们知道老鹰在呼比小鹰在空中飞的时候，这个老鹰展翅上腾的时候，它会带着小鹰，然后它会让它从它的翅膀上面转到下面， 然后他就一抖的时候，这小鹰就掉下来。他飞的时候，他开始不会飞的时候啊，这个老鹰会再下来，下来以后呢，就再用他的翅膀把它接起来。这样训练几次以后，他就会飞。那这个老鹰的鹰下呢，也是犹太人的一个表达保护的意思，保护的意思。那这个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经历到啊，他想到他曾经在许多的艰难困苦的里面，特别是他的仇敌，那就是扫罗要到处追杀他的时候，他要逃避这个扫罗的时候，他好像是感受到上帝用他的翅膀来荫庇他，来保护他，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也能够向神欢呼，他说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这一讲到大卫跟神的关系是心与心的相连，那他的心跟神的心相连在一起，这表示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下面一句话说，你的右手扶持我啊，这个讲到跟随啊，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然后你的右手扶持我。那这可能说到说，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累，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走不动了，不是吗？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真是不想干。有的人也是在教会里服侍一阵子不想干了，是不是太累了？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但是你的右手扶持我，我们累了，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右手来扶持。所以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疲累的时候，上帝就再把我们抓起来，再拉我们一把。我们常常需要上帝拉我们一把，有的时候我们也懒惰了，我们不想动了，我们坐在那儿，上帝右手扶持，把我们再次拉一把。当神再拉我们一把的时候，我们就力量复原，我们就又能够继续的往前奔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个安息年的制度，我们做长老的有安息年，做了几年休息休息，我们做执事的最多做三年，有的时候没办法做四年，而四年以后呢一定要休息，休息一年，有的休息好几年，有的一直休息下去了。我们是知道服侍跟随主是很累的，因为你要付很多的精力，要付很多的代价，所以需要休息。很可惜的是我到现在还没有休息过，还没有机会休息，但是我会忙里偷闲，我通常礼拜一都休息，我不干事儿，我在家里面休息休息，也不准备讲道，什么都不想，我觉得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休息。那我们都需要休息，而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上帝拉我们一把，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快跑跟随他。在大卫的一生里面，他的生命是起伏不定，不是他自己愿意，而是环境所造成，所以有的时候仇敌攻击他，有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学习怎么样与神亲近。当他跟神亲近的时候，他在软弱的时候，上帝扶持他，带领他，给力量给他，他就能够重新得力。那这篇诗篇在结束的时候，他知道他生命里面一直面对着许多的挑战，他说第九节说，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这个讲到他跟 仇敌的关系。那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仇敌，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一些的难处，好像是仇敌一样的来攻击我们。但是大卫知道，只要他跟神的关系好的话，这些的问题都会解决掉，这些问题都会消除。这里讲到说，会那些寻索我命的要灭亡，要下到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对大卫来说，这是实况，他真的有仇敌要攻击他，但是上帝会帮他复仇。那这两节圣经引用到我们今天的光景里面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有很多仇敌，还有很多困难，失业了，生病了，身体软弱了，这些都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一靠神的时候，神会解决，神会除掉。他更重要的一个说，我们属神的人对这些事情所谓的仇敌的看法有不同的角度。当我们把角度转变的时候，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不同的领悟跟感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有的难处也不是难处。在箴言书第16章第4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话，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好。所以大卫能够在旷野，在沙漠，在干旱无水之处渴慕神的时候，他能够理解他人生的过程，他软弱的时候上帝扶持，他蒙恩的时候向神发出欢呼，他跟仇敌的关系因为神的关系，所以他能够十一节说，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王必因神欢喜。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过一个渴慕神的生活，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就得到欢喜与满足。当我们欢喜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蛮有力量，我们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获得胜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会在心灵枯竭干渴的时候，我们无所投靠，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娱乐来填满心灵的空虚。但是今天早晨，求你让我们借着大卫的事来提醒我们，我们在干寒疲乏无水之地，唯一解决干渴的方法就是渴想你，就是与你亲近。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艰辛依赖你的人，你必保守他们十分平安，因为你眷顾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